好，这是大观谈七定的题目，说话的艺术，很好的题目。我也请他们，如果有同学能够先实际上问出一些问题来，因为他们一共给了我22个题目，我都试试看做了一点简单的回应。我前面也写了一些我自己原来写的东西。我印成讲义，其实我大致上就按着那个讲，不是要让你觉得说反正已经印了讲义了，不需要，我不需要讲，不需要听，而是要你听过以后还有机会去回味一下，去复习一下。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应该要去操练甚至养成习惯的。可是我已经把讲义的电子档发给大家了，对不对？对吧？我们今天在座多半都收到了吧？啊，你们在你的 LINE 群组上面，到我刚刚聚会前，青少年谈气有16位的样子有读了，你们一共有26位在那个群组里面，大专有61位在群组里面，大专有这么多人，好像有差不多36位还多少读了。你们不太去读你们自己团体的 LINE 吗？如果你已经收到电子档，你现在因为在听想要看可以，可是你如果并不需要纸本的话，请你不要在上面写东西啊，不要把它折坏了，待会儿聚会完放回来，让我可以给别的想要有的人，好不好？哦，可是当然如果你喜欢保留纸本的讲义也很好。平常你们有专题的时候，这种联合性的聚会好像都有一些同学觉得联合性的聚会是不用来的，不过你们今天还来的蛮多人的。说话的艺术，我觉得定这个题目很好。如果你定说话的技巧当然也很好，可是我觉得定位说话的艺术更好一点，它确实是一种艺术。哎，门口是谁？可以进来。你们要我先看看你们的问题吗？还是先讲一些我讲的东西？其实我讲的东西那些原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我来从头讲起好了。让你们给我这个题目，我开始预备我要什么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最先出现在我心里面的就是我一起头写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尊敬人的心，那么我们说的话就会更好。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不要只学有一些人，他们为了某一些目的或者某一些自己的利益，说一句好听的话啊，或者像这样。不，我觉得我们要说好听的话的根源应该是我们从心里面尊敬人。而且你知道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我也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也很看重圣经里面使徒彼得所说的话。使徒彼得在他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他说务要尊敬众人，那这个就使我们不需要区分我们需要尊敬谁，他意思要尊敬所有的人。就像有人说的， 但因为我们是神造的，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人，难道不值得被人尊敬吗？应该是，我们应该对任何人都应该是这样，尤其要警戒自己，不要因为外貌而改变这一件事。我们身旁都会有一些人，我们也都可能会遇见一些人，他们的外观使我们很自然的不会像对另外一些人那么尊敬，而那些人才更是我们要小心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如果我们认识人都是应该被尊敬的，那么就应该无论对谁都是这样。当我们对某一些人不是这样的时候，就表示那不是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真实存心的东西，对吧？而只是因着别人怎么样所做的回应而已。如果你无论谁你都有一个尊敬的心，包括你不太喜欢的人，那么你所说的话就会不一样。我也觉得说话的艺术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我们说出有礼貌的话。你尊敬一个人，你说的话就有礼貌，对不对？对吧？而且是在任何场合。有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他当然他的公司里面有很多的员工，都是他的下属。他有时候需要写一个 email 或者 line 给他的员工，也许某一个主管，是他的下属，可是他都会用尊称来讲，整个写的信会很有礼貌，而且会讲到你的时候用您来说。所以我在这一次的你的讲义里面，如果我提到你，我全部都用您，那不是为了表演这一件事而已，那本来就是我的习惯啊。我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情形，我觉得如果我用您，对方可能会觉得我很见外，我就不会这样用，否则我常常这样用。我有一些学生，我在神学院有一些学生会注意到，就是在上课有时候我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也用您的，他们是我的学生，而且还有一些比我年轻很多岁，可是我还是称呼他们为您。我不是做作，我觉得那是好的习惯啊。可是我没有要你对谁都这样，如果你在朋友同学之间你都这样做，人家大概会觉得你很做作啊，你就没有必要这样啊。所以我不是要你都要变成这样，但是有这个习惯很好。我们中间有不少年轻人有这个习惯啊，他们不只是在有时候写个 line 给我的时候这样，他们当面也会用你来尊称，我觉得那是好习惯哦。我建议大家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好吗？如果你很少用您来称呼人，那你应该要想这一件事，养成这个好习惯。即使有时候做的有一点过火，开始学都会这样啊，但是你总要学这个，好吗？答应我学习这件事，好不好？这是一个礼貌。还有一点跟礼貌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学习主动的与人互动。我们中间也有甚至小孩或者一些年轻人会这样，像礼拜天那么多人嘛，你会碰到一大堆人，我们也要你碰到每一个人都要跟他打招呼呼的说多话，那你累死了可是至少要留意，有时候你刚好在比方楼梯间旁边并没有别人，并不是碰到一大堆人的时候，然后前面有一个尤其一个长辈过来跟他打个招呼点个头或者讲一句早安，或者像这样，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习惯。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在礼拜天聚会 啊，人来人往一大堆人，你让他不会这么糟，累死了，你不需要这样啊。可是如果你，因为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你在楼梯间啊，在一个地方刚好，比如你要上厕所，刚好在走道上，哎，对方是直接跟你交错而过，旁边并没有很多人的这种情况，我们打一个招呼，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你养成这个习惯，将来你在社会上一定用得着的。嗯，我曾经在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用了有一本写给企业界人士的书，天下文化出版的，叫做《与成功有约》。那本书原来的书名是一个高效率的人士，一个成功人士会有的七种习性。嗯，有哪样的习性的人容易成为一个高效率的人士？第一个就是 be proactive， 意思就是让积极主动。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嗯。所以你主动的跟人家打个招呼，你尊敬的态度跟人家来往等等，我觉得这个很好。好吧，大家也学习这个。好，我们这个不是在讲一个专题，你来参加一个聚会，然后今天有这个礼拜有参加聚会了，尽了一个责任回去，不啦，这既然你们给我这个题目，我想你们有心要学习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这个的说话的艺术，好吗？嗯，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有趣的资料，英文有一个字我们比较不常用的，除非英文很好的不认识这个字，像我就不认识，我是在书上看到的，这个字连读都不会读， etiquette， 英文好像这样读的 etiquette， 这个字，所以我们很不熟悉，因为它本来是法语的拼法跟这个完全一样，只不过第一个一，加了一撇而已哈。Etiquette， 我在这读法语读起来猫猫的。那个字现在被用来相当于英文的 courteous， 你们知道英文这个字大家就比较多认识了 ，courteous， 认得这个字吗？就是礼貌的意思，有礼貌的，认得这个字吧？至少我们大专生要认得这个字。如果你不认得，现今天开始认得 ，C O U R T E O U S， courteous， courteous， 有礼貌的，有记得吧？来，再讲一遍，来，讲一遍啦。C C O U R T E O U S， 我刚刚说 T I 是吧？对不起，我讲错了 ，T E O U S 对吧 ？T 才对吧 ？C O U R T E O U S， courteous。可是这个出自法语的这个礼节的这个字，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牌子的意思，那是因为凡尔赛宫美丽的花园立了一个牌子，叫提醒民众不可以随便的破坏。那个意思本来是请勿进入的意思，就不能，你不要轻易的进入。可是后来这个法语就演成了一个合理的应对进退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会小心判断，有些草地不要随便践踏啦，有些地方人家没有邀请你，你不能随便开门进去啦等等。所以这个字被认为用来讲到礼节，它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轻率的进入人家内心的花园。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这个是我们要讲到说话的艺术很需要有的存心，你不要轻易的进入人家内心的花园，不要践踏草地。你如果不知道那什么意思，想一想，你有没有被人家轻易进来你的内心，践踏你的草地花园的经验，也许你就会知道。我给大家的第二个大点 就是学习不说话，你要学习怎么样说话的艺术。我觉得从一起头，可能你应该先学会不该说话的时候可以忍耐得住不说话。嗯，自己想一想，你有多少出差错的事，或者后来后悔的事，或者引起乱七八糟的结果的事情，就是因为本来你最好不要说话，你却说的话，有过这个经验对不对？嗯，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忍住，一定非说不可。谁说的？嗯，为什么你不让妈妈管你？一副你好像独立自主的样子，论到说话却说我管不住自己，我不得不说。谁说的？如果你逐渐长大，你不要妈妈管你所有的事，表示你要自己独立做主，那是好事，那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你就没有借口可以说我管不住我的舌头。嗯，大家都熟悉箴言里面讲的话，说愚昧人如果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有些时候是这样。嗯，所以你一定要使自己有能力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你说话才会得体。嗯，至于哪些时机不该开口说话呢，这个很难列出一览表啦，或者一个原则来，其实很难。我觉得你只要知道而且决心，有一些时候不该说话就不要说话，就一定会逐渐学得更好一点。嗯，就是会注意这些事。可是我还是列了一些给你做参考。我觉得如果你正在生一个人的气，看到他就厌恶对方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多半那个时候说的话后来都会后悔的，虽然那时候好像觉得 说出话来才会比较痛快一点，其实到最后你不会快，你就痛而已。嗯，所以要留意。嗯，自己正在愤怒当中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判断，我们说出口的话啊，常常都很难精确，很难正确，所以那个时候要勒住你的口，免得说出粗鲁的话，不正确的话，后来会后悔。大卫有这种经验。嗯，你如果要学习言语，你一定要留心大卫写诗篇他怎么写，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跟言语有关系的事，我在这里就列了一个，你以前没有注意过，诗篇39篇第一节，大卫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勒住我的口。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哪一个人让你很气，觉得他像一个恶人一样，你应该学大卫，那个时候应该勒住你的口。如果你不学习这个，我们的天生的天然的情况，反而遇见这种人我们非说话不可，对不对？那正是我们要学习不要说话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要看时机看场合。嗯，你有没有注意到小小孩常常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太会看时机跟场合，大家都安静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吵，在飞机上啊，在公车上啊，在一个开会的时候啊，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啊，就会有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每一个小孩这样。嗯，那我们逐渐长大一定要在这一方面学会功课。有的人并没有，有的人并没有，他当然不会像小孩子一样好像没有注意到大家是真的安静，但是他有可能会在某一些情况，比方看见人家在那里正在讲话，他们在讲一个主题，可是你比较有兴趣另外一个主题，有的人就会很直接的插进去讲，他开启一个新的话题来，对吗？你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自己做过像这样的事？留心一下啊。 那个通常会让旁边人觉得你有一点讨厌，或者是没有礼貌。有时候你需要耐心在旁边听他们把那个主题讲完，然后你再提几个新的话题。可是如果他们在讲讲，你觉得你现在这个话题跟他们有关，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插入这件事，也许你应该用一个客气的语气征得大家的同意。如果你带着礼貌，通常人家会同意的，会觉得很可能你有什么事情会跟他们现在讲的事情有关。我换一个话题讲好不好？你可以这样问嘛，先讲这一句话，你再开始讲，而不要只是插嘴进去。有一些人插嘴进去是因为他有一种习惯，总是觉得他有最光明的见解。你知道吗？你认识有这种人，比如说称他叫 Mr. Know-all， 就是万事通先生。他就是觉得他的见解是最高明的，他随时可以插进别人的，不太注意听别人讲话这样。所以我们要留心。那要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会听话的人，留心听别人说什么，而不要只是注意你自己在说什么。尤其有一种场合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当是有长辈在那里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长辈，而是某一个场合某个人是主角。你们参加过这种场合吧？啊，比方大家在为一个人庆生啦，那个被庆生的当然是主角咯，或者是在为一个人做欢送会啦，那他们是主角。如果你们团契迎新或者送旧，那些新生啊，或者是要毕业的同学啊，他们是主角啊，就类似像这样。当一个聚集有一些人是主角或者是长辈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插嘴，你就要留心到，你不是那个主角，有可能你是他们中间地位最高的人，不过你那一天不是主角。你要学会分辨这些。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啦，你遇见的不一定跟我讲的一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些都是你要留心观察情况。圣经在提到一些有见识的人，一种说法就是他们通达时务，意思就是说他们会留心看时机、看场合，通达时务。你说话要有得体、合宜，这是必须学的功课。我提到那个一个企业家，就是台积电的大老板张忠谋先生，你们听过他吗？对不对？听过吗？台积电的张忠谋先生，他在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他提到他用了一个字眼叫做收讯力。他很注意他旁边的人，当然我想他注意的包括他会任命为比方一个主管啊，他的员工啊，像这些人，或者他交往的对象。他说他很注意他们的收讯的能力，收讯的能力，收到接收资讯的能力。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你要知道怎么听话，怎么观察，有的时候包括察言观色。他说他跟人家对话的时候，很自然会不知不觉的就会做一个收讯力的测验，看看有一些人跟他讲话会不会插嘴。他说他遇见了很多人插嘴，都是以为他知道你在讲什么，没有耐心听你讲完，认为你讲的那个我都知道，然后就开始做出一个回应来。他说可是90%他都猜错了，他并不知道我真的要说什么。所以我们要留心。我知道有另外一面，我下个礼拜要给在这礼拜六的晚上要在这里侍奉训练，要给大家讲关于辅导諮商，其中有一个就是跟这个有关，就是有的时候人家找你谈话讲了一大堆话，有的时候你需要想办法打断他的谈话。可是那多半都是听了好一阵子以后的事。所以并不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插嘴，如果是的话那很麻烦， 你如果跟我一样，有时候意见有人，你如果不插嘴，他可以给你讲两个小时，还没有打算要结束。所以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至少我们也要学这一方面，就是不要轻易的打断人家的话，也就是要留意观察，看时机，看场合，也说要察言观色，所以说话的艺术不是自己关起门来想我怎么说话而已，因为你说话会跟你周遭的人事物产生关系，好吗？我们大家都在学习这个功课。第三方面，那就是我们当然不是要常常不说话，既然不说话可以算为智慧，干脆就完全不要说话，那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有要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像大卫一样，大卫写那篇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说，当有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勒住我的口舌不说话。接下去第二节他说，当我这样子不说话，连好话都不说出口的时候，我的愁苦就发动了。大卫形容得很好，那是另外一种老我，你知道吗？另外一种老自己，就是有点干脆或者是赌气不说话了。既然说出话来会惹麻烦，会出差错，干脆不要说。不是的，你学会不说话只是学会一半而已，你还要学会该说话的时候要说，而且要说得对。那我觉得保罗曾经讲一句话很能够概括的说怎么样叫做说对的话。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的话。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至于怎么样才叫做造就人的好话，我就想起一段经文，好像是我今年我给大家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保罗提到有 六个方面都是我们应该常常去思想的，去放在心上的。你还记得什么？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吗？如果你今年年初就已经跟我们在这个同一个教会，你应该要听过这个的。我特别提一下，我们一定要操练自己，养成这样一个，这是一种品德的习惯。就是说我说出口的话，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它是真实的。你知道这是一个要去养成的习惯，我们天生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很容易传来传去啦，或者是为了某一些目的讲的话，不一定很注意我们讲的话是真实的，经得起考验。有一些话是有证据的，很明确的，应该是像这样。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习惯，也许为了遮掩自己，为了自己的好处等等，有可能我们会讲出来的话不太真实。我们并不在意，我们不要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很清楚那是什么，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一定要学习这些事，刻意去学习的。我不是说那个之前我讲的话都很不真实，不是的，但是我没有那么注意，任何时候讲话都要尽量精确。可是我被教导要这样学习，那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想这六件事情，操练自己讲话都尽量讲的是这样，也讲出来的话是可敬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等等。想一想看，如果你常常在网络上各种大家都可以发言的地方，那些发言的人只要有一半尽量的 他们所发的言都是像这样。你有没有觉得网络世界会完全不一样？对吗？想一想这一件事，那我没有办法去管控别人怎么发言。我们自己从我们即使只有一个人，从我们自己开始，好吗？那你们给我的题目是说话的艺术，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说话本来就是一个艺术，所以，我常常喜欢想到这一件事，就是我也常常在讲台上提到，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有诗意一点，叫诗意。诗你知道吧？唐诗三百首的诗有诗意。我在这里提到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说故事的基督徒》，它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讲，他说：“语言是我们表达事情的最好的工具，可是有的时候语言会不够用。好，当语言不够用的时候，在科学领域里面，我们就回到数学。他觉得数学是最基本的东西，那基础的逻辑观念等等。他说，可是在神学的领域里面，我们就回到诗。我想应该在哲学的领域里面也是这样。更广泛的说，在我们整个的生活的领域里面，当你发现语言的表达有它的缺陷，而且它的不足之处的时候，我们回到诗。简单说，你把说话当成一种艺术。尤其当我们说的话触及人际关系，或者当我们想要希望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或者我们的企图心，有的时候我们说话为了达成沟通协调，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经常遇见的哈。可是凡是这些事，你如果懂得带点诗意就很不一样。我在这里举了一些例子，我举的例子可能不算很高明，不算很太贴切，可是也许你会知道我的意思。当别人说话伤你，你可以说你说话怎么这么伤人，这是我们一辈子常常有机会给人家说的话。对啊，你现在朋友啊，同学啊，将来如果你结婚，你的配偶啊，父母儿女之间啊，都常常会有这种事。你说我为什么这么伤人？可是你想表达这一件事，你如果换一个方法说，我讲这个可能不太贴切，可是我看见有的年轻人会这种讲法，他说我中枪倒地了。可是你这样讲，其实表达类似的意思，可是会让对方觉得你好像不是带着一个就是很直率的在指责他的语气，对吗？觉得你连讲这个好像要指责他的东西，你就带一点开玩笑幽默感的那种味道在讲话，就是类似这样，这叫诗意。你懂我意思吗？这样你在家庭里面如果遇见说是谁乱丢东西啊，你把它改成说哪一位帅哥美女把东西丢在这里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语气完全不一样，表达完全一样的事情。学一学这样说话，那个叫用诗意说话。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是，神有的时候责备人的时候，圣经里面其实神责备人最多的话是在先知书里面，而很有意思的是，先知书的话语一大半都是诗句。我们中文不太表达，完全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神在责备人的时候常常喜欢用诗来表达。事实上神第一次责备人就是亚当夏娃人类始祖堕落犯罪在伊甸园的时候，神不是临到他们开始给蛇啊 女人啊男人啊说咒诅的话，有没有？那是用诗表达的，嗯，也就是说神用诗句来责备人，嗯，所以试试看，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要说出口的话，你先在里面把它团整成诗句再说出来吧。我的意思不是你一定要说一个七言律诗这样对句，然后又要押脚韵，我意思不是这样。你知道现代诗并不一定要押韵，对不对？现代诗有点像这样。其实我觉得诗句简单，就是你如果能够把你要说的话浓缩成一句一句的简洁扼要的话语，就可以叫诗句了。你有没有发现，当妈妈在骂你的时候，那都不常常不是诗句，那是一串话，就噗噗噗噗噗一直讲下去的话，对吧？嗯，我们认识一个匈牙利人，他跟我们说，他后来当然已经不是这样，他后来成为一个充满了爱心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牧师哈，他跟我们说，我们匈牙利人哦，有办法骂人，骂20分钟，完全没有重复的话，就是里面不需要用到重复的话，可以骂人骂20分钟。嗯，可是你如果学习用诗句，一定会不一样。有人说，如果我要骂人，生气的还想到要作诗，我就不会生气了。嗯，那这是我们的目的，就是你养成这个习惯，不要觉得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大人就是把里面的感觉说出口就对了，其实不见得。我想这些会很不实际吗？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知道圣经里面还有一种情况，他们常常用诗句来表达，就是他们悲伤的时候，他们难过，觉得很累啊，觉得很烦啊，很伤心啊，很难过啊，很沮丧啊。圣经里面的圣徒，当他们表达这些情绪的时候，他们多半都用诗来表达的，嗯，而不会像我们，用的话很少。我很烦，你知道不知道？他们不会这样讲话的，他们会把它写成诗，嗯，试试看。所以既然你给我这个题目叫说话的艺术，我一定要告诉你，你一定要把它当艺术看，你才有可能说话说得更完全，好吗？嗯，后面有列了一些我没有把它归纳出主题来的，就是零零碎碎的，可是并不是比较不重要。第一个是一个八股的说法，就是要常常说请、谢谢、对不起。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说话的艺术里面绝不可少的东西。一个愿意常常说这些话的人，一定会说话比较得体。嗯。第二，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定要相信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舌头。不要像诗人有一个地方说的，就是说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那不是最正确也不是最快乐的事。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一条生命的船不是你爸爸妈妈在行驶的，你平常并不想他们太管你，所以你生命的传世，你既然是你在行驶的，舵当然是由你来控制的，不是吗？你没有理由说你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舌头。雅各书第三章说，我们的舌头，我们说的言语，就是船的舵。 另外就是如果你注意到遇到某一些事、某一些场合、某一些情况，你总是常常会说错话，那么你不要每一次去懊悔啊，你就应该回头去想一想，然后给自己下定决心说，下一次遇到这个场合我一定要留心。怎么留心呢？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就是告诉自己，我要养成习惯，一旦遇见这种场合我就留心，不要立刻说话。你能够停三秒钟、五秒钟，很可能情况就不一样。其实重点不是你停几秒钟，而是你晓得说，哎，顿一下，顿一下，你就会回头思想一下，就不会太快蹦出一段话，然后后来自己后悔，好吗？这是要养成的习惯。还有一个点，这是后面大家问的问题里面不止一题问到的。我也发现在我平常在服侍人的时候，包括大人都是一样，有的时候 我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不晓得怎么拒绝别人，他们只把他们的选择放在拒绝跟不拒绝这两件事上，而他们发现拒绝别人会不好意思啦，会怎么样啦，所以他们就选择不要拒绝他，然后就给自己惹出很多麻烦来。因为人家给你的一个要求或者请你做一件事，其实你没有能力做到它，或者是你正在忙或者什么，可是你就是不敢或者不愿意拒绝他，原因就是拒绝他会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可是你不需要以为只有拒绝跟不拒绝两个选择，你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如何拒绝。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应该拒绝的，但是你应该考虑的不是只在那里考虑我要不要拒绝，如果拒绝会怎么样，如果不拒绝会怎么样，你只是想这些，不，你想来想去你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啦。你应该想的是说话的艺术，那就是如何拒绝。我要拒绝他，但是如何拒绝他，你就会发现一旦你找到怎么样拒绝他的艺术，就容易拒绝别人了。我这样讲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这一点大家特别留心听，因为我很确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的事情，而且一辈子不死的会再遇见的事，从各种不同的领域，不是只有从你的父母啦，从老师啦，从朋友啦，从同工啦，将来你还会从你的同事啊、老板啊、上司啊、配偶啊，各种领域你会遇见这些事。不懂得 say no 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至于如何拒绝别人，我只简单讲两个建议，但这两个建议其实在很多场合里面用得着。第一个建议就是，当你要拒绝人家的时候，你把责任就堆到自己身上来，这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你不要去说成是对方的问题，特别不要去说成是环境上的情况，而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告诉别人说，我现在正在怎么样，我实在做不到，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现在不是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你这个要求不好，是我比方我不太会打理时间，所以我最近忙，有一些事情实在没有办法帮你这个忙，类似像这样。或者有的时候干脆就说，我是一个有点古怪的人，我在这里还加了一个英文的字，因为这是要来讲古怪很生动的字，叫 weird。你们听懂这个字吗 ？weird， I'm weird， 就是我是一个古怪的人。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大概会答应你这件事。可是我虽不答应，我是一个古怪的人。你们懂我意思吗？我不是在告诉你每一次都要这样回答，我只是举例说明，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这个通常比较不会引起争论。第二个原则就是， 什么叫代替的原则？当你要拒绝别人的时候，你先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代替品？比方他想要什么时间要跟你讲话，要跟你做什么事，你要拒绝他，你就想一想，如果那件事是你还是愿意做的事，只是现在不能，你就想一想，有另外一个时间可以跟他约另外一个时间，这叫代替，听懂吗？或者他要你帮忙的事，你并不能或者不愿意帮他忙，那你就想一想，会不会有另外一件事你可以帮他忙，那叫代替。我讲的不齐全，可是下一次你需要拒绝别人，不要只是在考虑我该不该拒绝，一旦拒绝会带来麻烦，干脆就不要拒绝好了，然后再带来更多麻烦。你要把一些焦点放在我怎么样能够拒绝的更合宜这一件事上。同样的，我提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否定对方，表示不同意，甚至有时候我们有责任需要去纠正对方的时候，也学习一件事，就是先表达对对方也许另外一件事的肯定跟赞赏，然后再轻轻的表达你这一件事不能同意。如果你说我完全找不到对方有什么值得肯定跟赞赏的事，那么我明确告诉你，你绝对还没有资格说否定他或者是纠正他的话，你还没有资格，因为你的心态一定不对。我们心态对的时候，不可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说完全找不到他有什么优点，不可能的。知道我在说什么？比方我不止一次遇见有这种情形，有结婚的女生来跟我讲到她先生带给她的问题，然后如果我建议她说，你要不要有的时候在你先生好的地方给他称赞，而不要只是一直念他不好的地方。这样你知道，我不止一次遇见有结婚的太太这样跟我讲说，我丈夫完全没有什么优点，我完全找不出什么肯定他的地方啊，我就要开始下功夫，怎么样能够让他知道，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自己有错。我当然也不会直接就这样跟他讲，因为我正要教导他的原则，我自己也要实行嘛，对不对？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很多年前我从我的牧师荣教授学这个功课，他这样讲的啦，他说就是魔鬼也有可以称赞的地方，他说至少魔鬼很殷勤。你如果懂得这个，你就会知道没有人是找不到称赞他的地方。而当你去，你本来是要纠正他，却去寻找他可以肯定称赞的地方，你正在使自己站在一个更合宜能够更好的纠正对方的立场上，你知道吗？而且你自己生命会进步。还有一个，这些都跟拒绝别人是类似的事情，就是你跟人家在一起讲话，可是你不想继续下去了，你跟他在一起，可是你不想继续要离开，可是又觉得好像这样离开有一点会不会太突兀啊，或者是人家不高兴啊之类的，我们都遇见类似这种事，对不对？这跟拒绝人家是类似的。第一，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怕很直接的拒绝人家而继续啊弄在那个地方给自己更多麻烦。对吧？ Anything wrong?好，注意我这边，我刚刚最后说什么你还记得吗？就是说你跟人家在一起，可是你已经不想继续跟他在一起了，你又不知道怎么样离开，这跟拒绝人家类似的。我给你一个建议，这个在很多场合里面用得着，就是你不要只在考虑我要不要说要离开， 然后现在说好像很不合宜，他可能会不高兴。然后我们就再拖一阵子，结果他又新起一个话题，我们就更不容易离开了，然后就越来越急。你不需要这样，那你想离开了，你真的觉得应该离开的时候，你又觉得立刻跟他讲不太容易，那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跟他说，哎，某某，就是有点插嘴，但是不是要停下来，你说很抱歉，我只能再跟你讲五分钟，哦，哎，当你这样讲，让人家知道说其实他一定有一些话要跟你讲，他要想办法在五分钟内讲完，而且当你五分钟以后你说你要走的时候，你没有什么良心的亏欠，因为你预先跟他讲，你懂我意思吗？懂吧？如果你真的五分钟以后就要走啊，你最好不要跟他说五分钟，你要跟他说三分钟，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有可能在五分钟以后，还有一句话一定要讲完，所以你要弄一点缓冲的时间，这样懂吧？嗯，好了，我讲一些我自己的话，已经用到这么多时间。啊，你们问的问题，因为我都已经有一些回答给你做参考了。你们自己看过这些东西没有？还没有？我看我要不要挑一些东西来讲？嗯，有一些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哈。谢谢维安帮我们把20个问题分类成三大类，他自己说他可能分得不太好，可是我觉得他分得很好。我只修正了一个地方，就是他第一大题其中有两题我觉得是类似的问题，我把它搞在一起啊，其他我完全照他原来分的。这里有一些问题都是跟当有朋友，有可能是好朋友，他却说了一些伤你的话哈。像第一题啊，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怎么会做这种事，可是就是有人会这样的。当你的面，我会觉得这种东西背后讲比较可能，当你的面告诉你说某某人对我比对你好，这个好像故意要刺激你嘛。那我建议的不通常不是唯一的答案啊，这些都不是标准答案，只是给你做参考，也许你借着这个思考一下，你也有你自己更好的回答也说不定。可是我觉得类似这种事哈，通常哈，凡是这一类的事，你能够幽默一点回答啊，你自己带着幽默的人自己会很愉快，对不对？带着愉快的心，幽默一点回答，通常比较能解答这种困境，而且无论对方有什么反应，你自己也能够继续维持快乐，这很重要。所以幽默一点回答嘛。顺着他的话表示说，对啊，像你那么漂亮，当然人家比较喜欢你啊，就类似这样就好了嘛。但是当然尽量不要故意说的很酸酸的话，那就变成一种反击了啊，这不叫幽默了，对吗？不过如果你尽量这样回应以后，这个人还是不时的会这样说话，有可能那样的朋友啊，你就不用跟他太亲近了，你何必故意要跟他亲近，然后整天都要解决这种他带给你的伤害呢？第二题说，遇到黏人的朋友，我怎么告诉他我比较喜欢单独一个人？我觉得啊，除了很少数的情况以外，我猜想这表示对方并不是你最 match 的朋友了。最 much 的朋友，你就不会考虑一定要那么单独了。以我的了解，但是无论怎么样，当你这样，那就相当于我们说过的，就是你怎么样拒绝别人。我刚刚，你记得我刚刚告诉你，第一，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来。所以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回答就是说，很抱歉哦，我蛮古怪的，我蛮喜欢自己一个人，所以你好不好，你不要这么常跟我联络。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是代替的原则，就是他不是整天跟你泡在一起吗？就整天要来找你啊，无论是用电话，用实际上来找你，或者用网络，反正这样，当你回应他的时候，你把那个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跟频率啊，的主动权抓回来，你就跟他说，哎，某某，我有点古怪，我不太喜欢那么 多这样讲话，我们下礼拜三再谈好不好？你知道你这样说哦，你并没有完全拒绝他不跟他说话，但是把什么时候跟他说话，甚至那个说话的频率的主导权抓回来，这是一个说话的技巧，试试看好吗？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刚只是举例而已，但是你试试看，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如果有朋友讲话踩到你的地雷，也就是超越你的界限，哦，这个是常常会有的事情哦。好像女生比较容易吧？我看你们这些问题，大半都是女生的问题。我也能了解，因为团契女生就比较多嘛。我是指大专团契了。你这些问题好像没有，我们青路团契没有人问，对不对？我这一次没有请青路团契的人问问题。我们怎么样告诉他又不伤感情？我还是这样回答，就是你带一点幽默，你自己轻松愉快的态度，但是呢，也想办法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来啊。就是说，我会觉得你踩到我底线，是因为我比较小家子气啦，因为我怎么样，你就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来。你只要不是在指责对方，通常不会引起新的争论，也比较不会伤害对方。对方再怎么样觉得你会伤害他，都找不出理由来说他受伤害，因为你责怪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试试看好吗？那这里有问说，如果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就跟他幽默一点吗？或者是明确这样跟他讲说，我就觉得你是无心的嘛，我以为就是偶尔发生一次啊，可是你已经有几次踩到我的地雷，我想可能你不晓得我有这么古怪，所以还是跟你说一声吧，就类似这样嘛。记得哦，讲这些话一定要带着笑容，轻松一点。你被踩到地里其实很不愉快，可是你如果用那种不愉快的态度去跟他讲，那么一定都是事情变得更不好，不会变得更好的。这样懂吧？这叫艺术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第四题哈，意思是，就是说有一个你不是那么常见面，可是你有一些共同的关系，比方你们一起做报告啦，或者像这些哈，啊，一见面就讨论公事啊，就觉得好像忽略了，还是要跟人有关系。问这个问题的，我想很好，他很注重跟人的关系哈，不要跟人家都只有公事。公办这样那是好事，注意人际关系。那我提了几个建议，也许会给你一点引子，让你在你自己的情况里面晓得可以怎么做。既然你没有什么时间遇到面可以哈拉一下的话，因为功课已经够紧了，在一起一定要谈公事，可是又不愿意只有这样，那么你就在跟他见面的时候送他个小礼物嘛，但你不要送他很贵重的礼物哦，这样你给他很大的压力，他不知道下一次他要怎么回送你什么。你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小礼物，但是是一个他会喜欢的，也许是一个吃的东西吧，很简单的，类似这样。就是他想要回送你，他也不会太负担太重的这样，因为对方不一定经济能力很好嘛，对不对？所以你有考虑到这些这样。有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态度。你知道人际关系不一定要讲很多话才能够建立人际关系，当你碰到他的时候带着一个甜美的笑容，然后跟他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一句话而已，然后就开始切入正题，你还一样有一点这种果效。但是你要能够诚实的说我很高兴见到你，你要真正的从心里面是这样，你需要先建立自己，免得你说的是谎话，那就会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你皮笑肉不笑。可是这些学习你会注意到，我教你的这些学习都不是只有技巧而已，你这样做本身生命也会成长，对不对？以前我因为要做一些文字工作，常常需要到我的牧师荣教师的家里去，他每一次总是会冬天有一杯热的饮料，夏天有一杯冷的饮料都预备好， 然后他几乎没有哪一次直接切入正题的，他很忙，他也知道我很忙，可是他总是先跟我哈拉一下。他哈拉的东西啊，其实都是还是教会的事啊，或者像这些事，但是还是可以很轻松的话题。其实我很确定他为了哈拉那些话一定有预备的，我的意思不是他到时候随便乱谈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你遇见像这个问题，你也要做一点 homework， 做一点跟他见面之前预备一下，我可以跟他谈什么话，如果时间允许谈个三五分钟的话，预备一下一个话题是能够拉近你们的距离，然后谈一谈就可以切入说，来我们来谈主题吧，这样试试看吧。这样讲会不会很困难？我看你们一脸凝重，到底是在认真思考我的话题，还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还是怎么样？点点头一下嘛，啊！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举一下手，我很愿意用另外一个方式跟你讲。一至五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很好的问题，就是遇到对福音人排斥的朋友，我怎么样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常常引起很多的争论啊，他的不高兴或者批评论断这样。其实我相信谈论福音是可以不需要伤和气的，有的时候会伤和气是我们这一面的问题，我不是说一定，但是有时候是我们这一面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基督徒在给人家谈福音的时候啊，太霸道了，他不是故意要霸道的，他是因为我们领受的福音觉得很好，好像觉得大家都应该接受，而不够站在对方根本不认识主也不会遵从圣经的立场上着想。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要明白传福音最重要，不是非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事律啊，那个福音的内容非要讲出来，要不然好像我们亏欠神一样，并不需要这样。因为主用一个方式来讲传福音，说那是撒种嘛，对吧？撒种你撒下去的只是一个种子，那个种子不一定已经是你想要给它的东西的完整的样式，对不对？放一点种子，那个种子有可能是一个爱的种子，有可能只是你表现得很亲切，或者你很谦卑，那些会感动人的，比你以为你讲的道理很正确可能更感动人，那个叫做撒种。所以这一页的下面我放了一个大布道家穆迪讲的话，他说圣洁的生活给人最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举了一个比喻说，灯塔并不说话，它只是发光而已。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传福音非要说很多或者正确的话不可，如果明白这个就比较不会跟人家起冲突。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一碰到福音就是会跟你争辩，那你就不要跟他讲这个嘛，你有别的方式可以跟他见证基督，不一定要给他讲福音，你知道吗？其实更广义的福音的意思，你只是给他一个亲切的态度，那也叫福音啊。一个对你有一点敌意的人，你还是很亲切的对待他，这不是福音是什么？主耶稣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会知道不用急着要那样做。还有顺便在这里就提到，如果谈论的话题是一些争议性的话题，同志运动啦、性平等法啦、同志婚姻啦、堕胎啦等等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不要以基督徒的名义、圣经的名义、神的名义来表达你的看法。有人觉得你在说什么？我们基督徒就是应该明确的，这样才是为主做见证，才没有嘞！你用那种方式来表达，对对方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他并不尊重神，并不尊重圣经，对吧？你的立场不一样，你没有必要这样。事实上，你表达那些观点，你应该找得到，不是用圣经或者神或者是基督的立场，而是用一般性你就找得到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来表达 你的看法，对吧？你了解我的意思？你应该优先用这种方式表达你的看法。这样，如果对方要跟你争论，是在专业上争论，而不是用你们基督徒都是这样说的来反驳你。嗯，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是一个基督徒，站在那里本来就有这个味道了，但是你不需要话语一定要把神抬出来，要把圣经抬出来说，除非对方是本来就接受的，否则你可能会像主耶稣说的，把珍珠丢在猪的前面，难道猪会看着说好棒的珍珠把它挂在自己的蹄上面吗？不会的啦，嗯，他只会践踏珍珠而已，你没有必要一定要把珍珠丢在那里，你懂我意思吧？不如珍珠挂在自己身上，让它看得漂亮就好了，那也是一个见证。一至六也是类似的问题，跟前面有几题类似，就是本来是一个蛮要好的朋友，最近跟他联络他都好像有点冷淡，该怎么办？我给问问题的人第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要因为他这种表现立刻就判断他一定跟你之间有什么疙瘩，不见得，因为也有可能他自己正在遇见一个麻烦事，所以他没有功夫跟你交接，好，所以你不要那么快论定这一件事。那即使你确定他真的好像 要冷落你，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中一个做法是认的时候碰到他就是按平常的样子，无论他什么反应你还是很亲切跟他打一个招呼，但是不要非要去找他说个清楚啊，一定要跟他讲很多话，不需要这样，因为他没有想要跟你这样嘛。嗯，如果他真的对你有什么疙瘩，你一直这样做一定多少会有帮助，说不定有一天他自己也耐不住会主动找你谈也说不定。嗯，但如果你这样做对方却明确的拒绝你，告诉你 你别再理我好不好， OK 我们就接受，然后你当然可以碰到他还是可以亲切的点个头微笑一下，管他什么表情，但是你可以不用一定要跟他联络不可，因为我们这一方面做了和睦的工作，他不要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一至七也是类似的问题哈，关于家人，如果父母犯错应该如何指出来？其实像这样的问题，你只要想当你犯错的时候父母怎么样指出来，你不高兴你希望他怎么样做你就照这样做就可以了，但是会有一点点不同，因为他是长辈，就是你更有礼貌更客气一点就好了。二十二，我要特别强调，这是很多孩子、很多年轻人要留意的事，就是他们抱怨说，妈妈为一件事情叫他去做一件事，然后一直讲、一直讲，让他烦得要死。我等一下就一直做，他就一直要讲、一直要讲、一直要讲。我告诉你，我知道有不少年轻人，所以妈妈会这样，有一个原因。当妈妈第一次跟他讲的时候，他根本连一句话都不理的，完全没有回应。继续做自己的事，心里面想说我半个小时要去做，你妈怎么知道你半个小时要去做？你完全没有回应，她当然只有一直讲啊，你就越讲就越生气越烦越闷，这样懂我在说什么？当然如果你告诉她说，妈我现在正在忙，我半个小时后再去做，你妈妈还是坚持每隔五分钟就要啰嗦一次，那你就对自己笑一笑说，哎呀我有这样一个妈妈就好了啦，你又不能换妈妈就这样吗？可是至少你没有错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人家妈妈要你去做一件事，你心里面是觉得半个小时后你会去做，你却没有开口，那是你的错，你知道不知道？你妈怎么会知道你这样呢？我把这个问题说给有一些大人听，他们其中第一个反应就是像我刚刚那样，显然他们的孩子都是这样，就是不说话，那妈妈当然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可是孩子很觉得很冤枉，我等一下就会去做，问题是你不说啊，他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回应一下嘛， 我在这里还讲了一件事，就是主耶稣讲过一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不是这样子的比喻哦。那个大儿子，父亲叫他去做，他说好，可是不去做啊。那个小儿子，父亲叫他做，他说不要，可是后来他反悔去做了。主耶稣是在说哪一个是比较好的？当然那个小儿子嘛，虽然一起都说不要，可是还是去做了，对不对？大儿子说好，却没有去做。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至少这两个孩子都有回应。你不要做那个第三个儿子连回应都没有的嘛。哎，真的，我认真讲，很可能在我们中间就有一些年轻人，你如果改正这一件事情，会减少很多你跟家人的冲突，或者跟有一些别人的冲突。真的，我们这样的年纪很容易这样的，特别是碰到长辈的时候，就很容易有那种跟大卫一样，就是我连好话都不说，就是不要跟那个家伙，就是尽量保持沉默。可是问题是，那个就会产生问题，所以该说话的时候要说话，好吗？嗯。二至三。当时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放在关于家人的问题里面，然后又说不是父母，害我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在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啊，后来问问题的人亲自来跟我讲，至少他们不是在讲辅导。如果在讲辅导，我本来写了一些话要训你们一顿的。后来把它删掉了，因为我知道不是在讲辅导。我这个回应应该很实用吧？如果那个长辈是跟你们开会的时候无关的人，跟你们开的会无关的人，那我就猜可能他原来就在那里，然后你们在那个他的附近开会，因为我们教场的一些地方。那我知道年轻人开会不一定要很正经。我一坐坐在那里，先一个人祷告，然后哇，大家这样就是自然很轻松的，所以旁边的人也许会觉得你们好像在闲聊一样，所以他就插嘴。还有一些人，就是我讲的，从年轻就没有学习看时事、看那个场合，所以他们在那种情况里面就做不合适的事，让你觉得很讨厌。这样哈，如果是这样，你就留意嘛，一起头就告诉他说：“哎，很抱歉，我们想要开会。”您可不可以移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嗯，那如果他是在你们开会的中途才进来，他根本不知道你，就没有意识到你们在开会，然后就跟你们有一些人在闲聊，你停下来就告诉他嘛，说：“哎，对不起，我们是在开会耶，您可不可以不要待在这里？”就类似这样嘛，就用比较轻松的语气这样跟他讲话嘛。如果你真的觉得不方便在当时这样跟他讲，你就事后跟他说嘛。但是我觉得当场说最好了。嗯，好，可以吧？你们遇见的情况，如果照我这样讲，会很困难吗？三之一，如果有时候需要讲自己的例子，可是又怕人家觉得一直说我的例子很会生厌、很厌烦，其实我觉得。这里的关键就是一直两个字，并不是你说自己的例子会让人家生厌，而是你一直人家问了五个问题，你五个问题都是说我的经验是怎么样。可是如果你回答他的问题一定要用到人的经验来回答，我就建议说，那五个问题里面有的你可以说我的经验怎么样，有一个你就可以说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经验是怎么样就好了吗？你当然认识你自己嘛，对不对？是真的啊，就是这样说嘛。哦，比方了，我在讲台上也是这样。我有时候会讲到我的牧师，好，当然我举的例不是只有他，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不会讲太多我的牧师了？我就会这样讲，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有一个长辈，那就好了嘛。我的牧师本来就是我的长辈，对吧？这是一个技巧嘛。哦，下一次试试看。嗯，所以下一次如果有人是在回应你的问题，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你就可以跟他说你讲的是不是你自己。怎么样回应别人试图控制你的话语？比方坚持衣服要怎么穿，听起来像你妈妈，虽然你这个没有列在家庭里面， 我不知道除了你妈妈还有谁会控制你的穿着啊？哎，我在这里插出去讲，我不知道这是谁问的问题，可是我常常看见现代人常常把简写写错，因为问问题的人要写一个 for instance for example， 就是举例来说的时候，他用一个简写写 e x， 对不起 example for example 的简写不是 e x， 是 e g， 中间都要加一个点。我在你的讲义的最后面第十九页给了你一些常用的 abbreviation。你如果要正确一点写，有的你很熟啦 ，ASAP 你知道什么对不对？而 SVP 我猜你没有那么常用，而 IP 也不一定有 ，Barbecue 大家都知道。EG 这是从拉丁文来的，意思就是 For example， 请写对好吗？有问题吗？哦，哎，有注意听哈、哦。我不知道那是谁问的，不过我猜不是只有他这样，因为这是很普遍的，很多人都这样用，可是 EG 才是对的、嗯、曾经有人看到我的讲章上面写一个 EG 来问我那是什么，我跟他讲，他说不是应该 EX 吗？ 很多人都这样看的，可是那是错误的、嗯、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常用，我们以前常用就是 IE， 也是一点加一个点、哎、那是 That is、嗯，所以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的。好了，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一点点了，可是我想我这些都有回答了，大家回去再看一看吧。如果你不需要纸本讲义，待会儿留下来给我们好吗？因为你的手机里面会有我们的档案。问的问题是吧？可以啊，如果你们不嫌拖时间的话，有谁现场要问问题的？
嗨。就那个，就是第六页的最下面啊，那个，您有提到说，下个礼拜三下午再回复，就是再约见面。那到时候下礼拜三下午就真的要见面了。
真的要见面？嗯。我只是举例嘛，如果你能的话，当然，如果你要拒绝别人是根本就不想跟他见面，当然你就不要这样搞了，嗯。我举那个例子是要说明，那个人如果黏你，有可能他每一天都会来黏你，对不对？那你不想这样，那你可以把他那个频率拉长成，比方一个礼拜才跟他见一次面之类的，那你就可以这样做。如果你完全不想跟他来往，那是另外一种拒绝，你就要想一个你能够觉得更合理的拒绝人家的方式。那我已经讲了，你最好先揽到自己身上来，对不对？除此以外，如果你有一个代替品，你要拒绝他这样，既然你不能用另约一个时间来见面，就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别的来表明也是你的诚意，类似这样。因为我们可以预见各种情况，所以我很难把每一个情况都讲到。
还有人想问问题吗？侵入了，你们有想问问题吗？那我们就谢谢草牧师。